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有四个主日借着诗篇139篇在连续传讲大卫的生平故事。凡是认真读过圣经中大卫故事和大卫诗篇的人，没有一个不为大卫多姿多彩的一生所吸引。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一个诗人，一个音乐家，一个战士，一个民族英雄，一个君王，也同样是一个逃亡者。在他众多的人生角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大卫，我们也借着大卫真实的看到了我们一个自己。是的，很少有人读了圣经会说不喜欢大卫的。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在大陆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家他曾经跟我讲起，因为我跟他写过一些东西，他跟我讲起一个插曲。当年他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斯的美术学院，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留学生，在30年代。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大卫的塑像的时候，这时候他竟然看到一位老者竟然跪倒在大卫的像前。他不是一个偶像崇拜，乃是这位老者是被大卫的英雄气概所震撼。你如果多少看到过一些美术画面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大卫这位米开朗基罗手下的那位大卫，你看他左手拿着投石机，右手拿着原石，他的头稍微有点向左，在巡视着敌人你会看到这个比例，雕刻的比例有所夸张，大卫的头比一般的人似乎大一点，他的关节也比一般人来大一点，你看到一个英雄的气概这位雕刻家对我说，这是一个艺术上的夸张。但是千百年来，多少人就是被大卫迷人的气度，被他英俊的外貌，被他诗人的秉性和他内在的属灵力量所吸引。我曾经说过，大卫及其丰富的多姿多彩的生命经历中，有一把走进他、深入到他灵魂和生命里去了解他的钥匙。这句话记录在圣经中。当撒母耳用油膏了大卫的时候，圣经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圣灵就像一张有阳光的照片一样，如果你拍过照片，你知道同样是一个景物，如果没有太阳光照射，整个的照片是没有层次的。圣灵就像一个阳光一样，把整个大卫的生命所照透，把整个大卫的生命都串联起来。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中，你看到大卫的生命整个都会活起来。今天我们继续会借着诗篇139篇来传讲大卫。今天我们的信息会停留在第四段139篇的19节和24节，来讲说大卫最后的一些生平故事。大卫的人生，他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很难把他的整个的人生压缩在某一个框架中，所以要借着一首诗来串联他的人生故事，会有牵强的感觉。好在139篇这首诗是大卫在灵里跟神非常亲密的灵里的相交，他每一句诗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也给读这首诗的人留下了借着词来解读大卫人生许多的空间。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139篇的主题。这首诗非常的工整，有24节，分成4个段，每个小段是有6节。第一段，大卫是在讲说与上帝亲密的灵交中，表明爱他也被他所爱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可以看到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第二段表明爱他也为他所爱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来看他怎么说，神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再来看第三段，他表明爱他 也为他所爱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其数是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你仍和我同在。我在想，今天若有人把这美好的诗句抽象出来，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神学上或者是一个属灵的术语，只是表明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单薄。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大卫的诗篇中，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祷告，盼望大卫的诗句，大卫在灵里与神亲密交往的经历，能够化为你我生命的一个实际。上个礼拜我在伯明翰聚会中服侍，有一个姐妹在聚会结束以后再问我，她说，张牧师，我常常不知道是自己的意念还是上帝的意念，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我说，姐妹，我可以真实的跟你说，你是一个没有经历的人。我就借着139篇的诗句来告诉他，大卫说，上帝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善，其数是何等的众多，如果要数点比海沙还多。你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上帝的灵都会跟你说话，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服呢？你信主好多年，如果每一次上帝的意念对你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你都愿意顺服的话，你今天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意念是我的意念还是上帝的意念。盼望我们在读这些诗歌的时候，里面真有一个祷告，神啊，大卫这些跟神美好的灵里的相交能够化为我生命的实际。大卫每一句诗篇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数学一个属灵的名词，乃是真实的与上帝灵里的相交的经历。我们今天就要接着用大卫生平故事来解读他的第四段，那就是从139篇19节我们要看到2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大卫的诗句，一起来。神啊，你必要杀怒恶人，所以你们好流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这个六节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在讲说他对主的态度，大卫在宣告自己对主的忠诚，要恨神所恨的，并以上帝的属性来作为自己善恶的标准和衡量自己好坏的原则，并要请上帝直接来鉴察自己，来试炼自己对上帝的忠心、热心和爱心。我们就来看第19节，他说，神啊，你必要杀怒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我相信大卫在这里不只是讲在别人的恶，他也在讲说自己里面的恶，所以他在诗中会说，神啊，求你也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今天不只是别人有好流人血的罪，我大卫的身上也曾经流过人的血。我似乎看到保罗的生命中也同样有过同样的挣扎，也似乎好像有两种性情在保罗里面相争，有两个律在保罗的生命中交战。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大家可以翻到罗马书，看看大卫怎么说，看看保罗又怎么说。大家可以翻到罗马书7章18节，我们要从18节看到24节，来看一看保罗里面的一个叹息。罗马书7章18节，我们看到24节，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消散，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跟大卫有同样的一个挣扎，同样的一个感慨。在保罗的身上里面有两种性情的相争，有两个律在他的身上交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和保罗都是一样的，每一天都是有两种的性情，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里面相争，有两个律在我们身上交战。今天是我们靠什么可以脱离恶和肢体犯罪的律呢？靠什么来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呢？保罗其实在下面接着他讲下去，他说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保罗是这样感慨的。我们看到大卫也是在说，神啊，你必杀怒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他说，神啊，求你也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在诗篇中不只是表明自己要远离罪恶，他也在呼求主让他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罪为他带来的后果实在是太可怕了。今天我要特别提到人的罪孽和神的管教，要借着大卫的生命的故事。我们信了主，有时候我们难免还会犯罪，不是人一旦信了主犯罪就无所谓了。要知道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罪会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还是一样的可怕。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虽然因着耶稣的牺牲，因着我们真心的悔改，我们会和大卫一样被神所赦免，但罪带来的污点和影响却难以抹去。神如何对付大卫犯罪的大卫，他也会一样的来对付我们。不错，神会恢复对他儿女的喜爱，但却要我们喝下罪所带来的苦杯。借着大卫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被赦免的人往往必须收割他自己先前所种下的苦果。我们首先来看八十八和大卫生下的婴孩死了，这是由罪恶和羞耻所生下的孩子。虽然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大卫是圣经上说是终日进食躺在地上，但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无辜的孩子因着他们的罪而受苦。我们又看到两年之后，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向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行了他当年自己对乌利亚之妻所行的丑事。所以大卫从儿子暗嫩的身上一定是看到自己当年泛滥的情欲。一个人常常是看不见自己最坏的那一面，直到有一天这些弱点和难处或许会重现在他自己孩子的身上。我记得过去曾经看过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做父亲的，他在削一个木碗，所以他的儿子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用木头削一个碗？他说，这是给你爷爷吃的。在那个年代中，木头的碗是不稀奇的，瓷的碗是比较宝贵的。现在是倒过来了，如果你用木头的碗一定比瓷器的碗更宝贵一点。有一天这个做父亲的突然看到他的儿子在玩弄木头，就问孩子说，孩子你在干什么？削什么东西啊？当心手啊。他说，爸爸我给你削一个碗是给你吃的。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有一天我们似乎会发觉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难处啊，弱点或许有一天会重现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大卫也是如此。两年后他玛的哥哥亚沙龙就杀死了强奸自己妹妹的暗嫩。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血光之灾在他的家中，相信大卫再度发现当年自己血腥残忍的流人血的罪。人们在说大卫一开始就没有尽到一个为父为君的责任， 没有一开始就对儿子按嫩，他强奸他的妹妹，采取任何的惩罚，结果这种放任不管教儿子的态度，又直接导致了暗嫩被他的哥哥亚沙龙所杀，也导致了亚沙龙和以后大卫第四个儿子啊叫亚多尼亚的背叛。但是问题是，作为父亲，作为君王，大卫自己犯下了淫乱罪，犯下了杀人罪，他又怎么能因同样的罪来处罚跟自己一样犯罪的儿子呢？我们或许会想到这是命运的报应，但是掌握人命运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正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在大卫的故事中看到天父的杖一次一次击打在他孩子的身上，击打在大卫的身上。在人看来，大卫许多的苦难是人为的恶意和仇恨带来的，但大卫在圣灵中却看到，即使这些人拿到他嘴边的苦杯都是由天父亲手调制的，那不是地上的恶人或判官给他的刑罚，而是圣洁的天父对他的管教。在亚沙龙背叛大卫出逃的日子里，扫罗的旧臣，我上次主日我讲过，示每用最恶毒的话来咒骂大卫，但是大卫劝部下不要杀示每，他对人说，他示每咒骂是耶和华吩咐他，如此呢，谁还能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行呢？我们还看到大卫在出逃，他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祭司撒都和利未人将神的约柜也一起抬出了耶路撒冷。大家知道他已经在那边做王了，结果因为亚沙龙背叛，大卫就逃出皇宫，这个时候他的祭司啊，就把约柜一穷跟着出逃的大卫一起带出了耶路撒冷。这时候大卫就对祭司撒都说，你现在要将神的约柜抬回神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去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耶和华凭自己的旨意待我。我们可以借着大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对我们的管教，可以让我们终究明白，我们并不是被命运、被不幸、被恶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手掌之间，我们乃是在上帝的恩典过滤下被试炼。若是没有这些管教，我想我们早就成了一个无人管理的野孩子，早就发酵败坏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认，在生命中我就像大卫诗歌常说的，说耶和华他是用力量来束我的腰，使我的行为完全。若不是上帝用他的力量来束我的腰，我也像大卫一样，我也早就败坏了。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中啊，在诗篇第三篇记录着大卫出逃皇宫在旷野中留下的诗篇，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三篇，非常的宝贵。大卫在出逃中写下了他的当时的心境和他心中的盼望。在诗篇第三篇的题词中，上面写着，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大卫所作的诗。这位君王被他的儿子来追杀，逃出耶路撒冷，在旷野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在人看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他怎么来享受他心中的盼望呢？我们一起可以来读，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虽然被天父管教，心里却充满了感恩和盼望，这些就是在上帝恩典过滤下的试炼。在大卫感恩和顺服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受到当年 犹大将苦杯拿到耶稣嘴边的时候，我们的主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我们先来讲第二段，在二十节诗篇和二十一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大卫说，顶撞你的，枉称你名的，恨恶你的，攻击你的，我岂不正嫌他们吧。从大卫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亮光，原来我们善恶的标准，好坏的原则，都要从上帝而来。大卫在这里说了是恶人的四种恶行，说恶言顶撞上帝的，枉称你上帝名的，恨恶你上帝的，攻击你上帝的，所以我大卫也要憎恶他们。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愤恨恶他们呢？恨神所恨的，是一个属神的人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大卫面对非利士人哥利亚挑战的时候，他第一个在问说，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就是恨神所恨的。借着大卫的诗歌，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的善恶标准，好坏的原则，都要从神而来。我们信了主，就不能再像得救之前行事为人，只是顺从我们里面的情欲和自己心中的喜好。其次，我们也不能再用双重的标准待人处事。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已知的善恶，就不能一边批评别人的不善，一边自己照样去行同样的恶事。我们不能一边批评别人是谎言、偷盗、奸淫、诡诈、吝啬，一边去行自己所批评人的恶行和恶事。信主之前呢，我也常常觉得自己，我是一个很自义的，常常批评啊时政的黑暗，常常在讲说人心的丑恶。如果说这个世界真像伯阳所说的是一个酱缸，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在这个社会的酱缸里，我添加进了多少的黑暗和丑恶。这就是双重标准，我常常在批评别人，批评时政，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这个酱缸里放进的是什么样的颜色。信主以后，我们也不能像法利赛人那样啊，知道什么是善的，自己不去行，却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这也是双重标准。主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隔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说恨神所恨的是大卫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所以大卫在这里说，顶撞你的，枉称你名的，恨恶你的，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他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大卫在诗中不只对恶人说，我们也看到大卫对自己里面的恶念恶行也一样是嫉恶如仇。他也在问神说，神啊，求你也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要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在这里对神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吗？我在想说，一个恨神所恨的人，理所当然也要爱神所爱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在教会里生活久了，你会发现恨神所恨的和爱神所爱的这两者原来并不同步。一个恨神所恨的人，一个愿意分别为圣也蛮有上帝公义之心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爱神所爱充满了上帝怜悯慈爱之心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认，至少我是这样。我这个牧师在这上面有不少的功课要学，我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常常有一个从神来的公义之心和一个感动。在我的信息中比较多的彰显上帝公义的那一面，这就是要在我的生命中更多的去体认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更多的要对人的需要和痛苦有感觉。 所以也因着这样，上帝常在我的生命中加进了苦难的成分。神就是要让我能够学习一个怜悯人的心，能够多多的去体恤别人的苦难。我喜欢大卫，因为在他的身上我有许多可以学习的，特别是他对人的爱，特别是他爱神所爱的。我在想，人都很羡慕大卫有许多忠心的朋友，比如说约拿丹。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王子约拿丹爱扫罗，圣经上说是胜于自己的性命，竟然一次次以死违抗父王的命令，救大卫脱离凶恶。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 Colorado Spring、在一次使团的特会中，我也曾经讲到我们能够不能彼此相爱，我特别讲到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个问题，我说在座的我们都是来培训的，如果你生命中真有一个当你遇到刀枪的时候有人可以出面来挡你的这样一个约拿丹，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座位上举手给我看。200个从全国各地赶来培训的团契的同工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所以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约拿丹呢？这个世代不缺少大卫，缺少的是约拿丹。但是如果我们这里面200个人能够200个人我们都愿意做约拿丹，这里就可以出200个大卫来。结果第二天，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正好分组在讨论，有一对夫妻走到我背后拍拍我说，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了，我们愿意做你的约拿丹。啊，这个世界不是缺少大卫，缺少的是约拿丹。但是没有约拿丹就没有大卫。我们会羡慕大卫在他一生中有这么多的勇士来跟随他，为他愿意抛头颅洒鲜血也在所不惜。我们看到圣经上大卫想喝伯利恒城门井旁的水，这时候有三位勇士竟然冒死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为大卫来取水。我想大卫的生命中有如此美好的福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仅恨神所恨的，他也能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大卫什么呢？在大卫的生平故事中，我们可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我至少我想到大卫比我们多一份的敬畏。他屡屡不杀追杀他的扫罗，甚至暗暗割下扫罗的外袍衣襟的时候，都为心中自责。他在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是从自己被扫罗追杀来看扫罗，而是从神的眼光来定位自己和扫罗的关系。原来大卫认定自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不是说吗，我在耶和华面前，他说任何的事情都在上帝的面前做的。这样一个人才是爱上帝所爱的。他说我万不敢，不是我不敢，是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我不敢得罪上帝的受膏者。我们看到吗，大卫有生命中有这么美好的福气，原来他的生命中多了一层比我们的敬畏。我们再还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中比我们多一份的清洁。当听到追杀他的扫罗战死沙场的时候，他没有暗暗的庆幸说自己 lucky， 没有，他乃是为一代的英雄扫罗唱歌哀哭。他指着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那些以色列的女子说，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当为扫罗哀号，他曾经使你们穿上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他为一位战士在哀哭。这是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大卫在爱神所爱的。我们还看到什么，我们还看到大卫比我们多一份的慈爱。他在落难的时候仍然善待那些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有苦恼的，让他们都躲到自己的亚杜兰洞来收留他们，善待他们，以致这些乌合之众有一天他们都成了大卫的勇士，成为大卫王朝的栋梁。大卫原来他是爱神所爱的，这些勇士不只是大卫的勇士，他们在大卫的眼里更是耶和华的勇士。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大卫比我们多一份的完全。当大卫想喝伯利恒城门井旁水的时候，有三位勇士，我刚才说的冒死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取水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大卫他是个君王，他也是个战士，他有资格可以喝这个水。但是大卫怎么说， 大卫这个时候把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我在你的面前我不配喝这个水。原来大卫爱神所爱的，爱这些耶和华的勇士胜于自己的性命。大卫还比我们多什么？大卫在生命中比我们多一份厚道，他善待在征战中软弱的，在奔跑中疲乏的。他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有一次他们追赶敌人，追到半路的时候，有人已经追不动了，所以他说凡追不动的就可以留在这里原地休息。于是他们就带了几百个人一路追上去，打了胜仗，拿了所有的战利品。回来的时候，正在分这些被掳之物的时候，那些上前线冒着生命打仗的人突然提出个问题：既然这些东西是冒我们生命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分这些东西要比留在这里守候的人要多拿一点。大卫说 No， 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你们看到吗？耶和华为这句话说，这句话就存留到今天。我们看到大卫是爱神所爱的，以致那些跟随大卫的人，他们会感到心里有一个安全感，觉得跟随大卫这个君王里面是荣幸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时会看到批评指责翻脸无情，我们也会看到妒忌纷争相咬相吞。就像保罗在批评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行为连外邦人都不如。所以愿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中好好学习大卫，我们要对人多一点的怜悯，多一点的宽容，多一点的厚道，也多一点的友情，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爱。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我们来讲第三段，就是23节和24节。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过圣经，我这次叫大家能够去读，好好的读撒母耳记上下，读历代志，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生中有两件事情使上帝极不喜悦，一件事情是夺人之妻，还有一件事情是数点人口。夺人之妻我们已经在前两讲的正道中我们已经讲过，现在我今天要来讲点数人口。夺人之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罪恶，点数人口却是大卫心中一个隐藏的虚荣，一个少有人知的骄傲。如果细细考察圣经，对以色列百姓的人数统计，其实一共有五次，前四次都在摩西的手中，第五次是出于大卫。我们首先看到在圣经中，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以色列的步行的男丁有多少？60万，这是第一次的点数。几个月以后，在西乃的旷野，为了建造会幕，摩西又统计过百姓按照规定奉献的人数。接着就是民数记中前后两次点数人口，这两次的点数，第三次和第四次一共相隔38年，最后才轮到大卫第五次的点数人口，他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和历代志下21章。大卫数点人口，被神严厉的管教，在瘟疫中死去的百姓就有7万人之多。我们在想，同样是数点人口，摩西有时候数点人口的频率高到几十天就数一次，但在相隔摩西400年之后的大卫，在他第一处点数人口的时候，既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在同一件事情上，同是在神所喜悦的仆人的身上，我们终究了看到其中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借着圣经我们看到，摩西点数人口是因着需要，是耶和华亲自的差遣，但是大卫这是为了炫耀自己，以致圣经有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点数他们。大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意念上有不洁，撒旦还借着大卫的虚荣和骄傲来攻击以色列的百姓，原来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摩西在数点人口的时候竟都顺利，圣经上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 他们就照样行了。但是大卫数点人口一开始就受到拦阻，连自己的元帅和众军长都觉得不对，只是圣经上说难以违背王的命令。摩西点数人口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平安，他是为了会幕奉献的需要，为了带领征战的需要。但是大卫点数人口的时候是力排众议，死硬坚持，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和指责。他里面甚至这样说，我行了这事大有罪了。其实他里面已经有自责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得罪了上帝了，但是他还继续做。大卫点数人口乃是一个隐藏的虚荣和内里的骄傲，要是圣经不说可能谁都不知道。即使有人提出异议，大卫作为一国之君，他随意找一个借口就可以把这件事情遮盖过去。就像如今一样，我们可以为自己一个隐藏的罪恶，一个不洁的意念，做出许多合理的甚至是属灵的解释，但是在我们头上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想到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中说，一切的山洼都要怎么样，都要怎么样填满。人与主相遇之前，首先要将一切的山洼，将一切隐藏的罪恶、不洁的意念和行为都要填平。人若要想与主同行，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一样，就像大卫一样，常常求问神，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现在来讲两个牧师的见证。张路教牧师大家都认识，有一次我们彼此在分享，他说有时候讲到完了，突然感到哎呀，有一个很大的懊悔，我为什么这个没讲呢？但是回头来到圣灵的面前一想，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今天圣经的真理没有讲明啊，乃是我今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破影没有讲出来。神的话其实没有打折扣，其实觉得他发挥的不够好，你看到吗？这里面是个恶心。所以那一次我们几个牧者一起在分享的时候，真是一个很大的悔改临到我们。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呦，今天我讲的好像不够太好，你是为自己觉得发挥没有太好，乃是没有想到上帝的话真的是讲出去了吗？没有，这是恶心。也有一次在全国性的一个使团的一个聚会中，早晨我因为每一次都是礼拜六的第一场是我讲的，那天的早晨我起来预备讲章，我这次要讲一个例子，我讲到雅各的诡诈，我同时要讲到拉班的修理。我其实在一个服事中，我感到我在某一个阶段中，我好像就像一个诡诈的雅各一样，被一个比我更厉害的拉班在修理，你知道吗？当我要举这个例子的时候，那天的圣灵怎么样讲你知道吗？你只要承认自己是雅各就可以了，不要去讲别人拉班，你知道吗？啊，上帝的意念就这么冲击着我，所以我这天的早晨就跪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先悔改，神的灵就跟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意念，我们常常不是不能分别吗？圣灵可以分别，问题是那个时候你不要跟圣灵再做任何属灵的解释，因为他就是属灵的。唯一轮到你的什么呀？悔改，放弃自己。如果那一天我不悔改，还是要像这样的话，神可能在讲台上就把我的嘴封住了，我没有办法讲下去，神的灵不在了，我也不知道能够再讲什么了。所以圣经上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唯耶和华衡量人心。圣经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是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内心。圣经还说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砝码都为他锁定。不是你的秤，也不是你的砝码，我们的砝码常常有大有小，对自己可能小一点，对别人重一点，压得别人都喘不过气来，我们却不是这样。圣经写道，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终于看清了自己偏离了神权政体的思想，不是专心仰望神，而是开始依靠人的权柄和力量来与列国争奇斗胜。大卫用了九个月来点数全国的人口，最后统计下来，以色列拿到的有110万，犹大拿到的有47万，但是圣经却说了这样的话，神不喜悦 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用了九个月，花了大量的资源来数点人口，刚刚数完了，上帝的话就临到，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一夜的懊悔，并不能扫除他九个月里任意妄为的罪恶。上帝兴起了瘟疫，横扫全国，直逼圣城耶路撒冷而来。君王犯罪，使他的百姓受到极大的苦难。大卫就苦苦哀求上帝，求他将审判限于大卫和自己的父家，不要累及无辜的百姓。大卫祷告向神说，这是痛彻心扉。他对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是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的神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给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这么写，耶和华就命令拿着刀站在耶布士人亚尔南的禾场上的使者驻守。耶和华的先知加德告诉大卫，要大卫向阿尔南买下这个禾场，要什么？要筑坛，向耶和华献祭，献赎罪的燔祭和平安祭。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亮光。大卫悔改献祭的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原来坐落在摩利亚山上。而摩利亚山是什么样座山？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向神献爱子以撒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亮光。今天我要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今天有一位贵宾在我们中间，雅杰和素美啊，从印第安纳，从原来我们的母会来。我第一次听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在他家里，那时候我还是个慕道友，所以到他家里去，他接待我，所以就打开圣经给我看插图怎么来献以撒。我说这是神话故事哎。今天当年传福音给我，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牧师了，所以我今天想说，他在底下看着我在讲道，心里已经很得安慰。今天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他还跟我讲更多的故事，哇，我要讲给弟兄姐妹听了。他说那时候他还做穷学生的时候，还自己连床都还没有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十几把从教会拿来的椅子了。为什么？开放家庭。他说有好处啊，我们开放家庭接待不是要接待到天使吗？他说不仅还天使，要打上过后有一天还接到老婆了。他的太太素美就是因着他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开放家庭。让他们站起来好吧，我们能够为他们鼓鼓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为他们鼓掌呢？我们也要为自己鼓掌。你不知道今天神将多少的福音朋友当我们的灵舍放在我们的手边呢、啊？我们今天向他们传福音，可能你不是带他们信主的，但是你今天为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了，或者你今天真的是为他们的灵魂付上了时间和精力了。你知道吗？上帝在永恒中纪念你啊。谁知道他当年像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今天被神所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第二次鼓掌要为谁鼓啊？为我们自己鼓好不好？为我们自己鼓，为我们在过去的日子中，为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为着福音的时候我们受了不少的委屈，对不对？我们第二次掌是为自己鼓，盼望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心来带一个不幸的人归到上帝的国里面。大卫在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数点人口被神管教，大卫就悔改，他就蒙神悦纳，神就在大卫悔改的地方建造了他的圣殿。亚伯拉罕是献祭毫无保留，大卫是悔改忧伤痛悔，这都在上帝的眼里看为美，所以上帝就将献祭和悔改当作人要到他圣殿里去敬拜他的两个前提要件。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亮光。什么地方是上帝的殿？献祭的地方，悔改的地方。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两样，上帝不跟你同在，你没有办法知道上帝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想一想，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没有亲手建造过圣殿，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们却是一个真正的圣殿的建造者。阿们。如果你看见这一点了，你明白圣经了。神纪念他们全然的奉献和真心的悔改， 所以就奇妙的将圣殿要建造在亚伯拉罕献祭的摩利亚山上，要建造在大卫悔改的耶布斯人阿拿尔的禾场里。我们终究看到爱大卫的上帝亲自在带领大卫走一条永生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全然奉献，效法大卫真心悔改，在他的圣殿，那他的圣殿就已经在我们里面建造起来了。他就会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殿，他就看我们是一群灵工的建造者，同时在上帝的眼里，我们也成了一个真正的敬拜他跟随他的人了。我们刚才唱的那个与主同行啊，如果我们里面真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如果我们真有一个真心悔改的心，那上帝的殿已经建造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磐石教会的意向是333，未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一定也会在奥斯汀的大西北建造出一种眼睛能够看见的圣殿。盼望，我是盼望在我们进驻到那里之前，有一座荣耀的永远的为神所纪念的圣殿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都一个一个建造起来了。如果等到那一天献堂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我们这群人就像作为一个献祭者，作为一个悔改者的身份，踏入那荣耀的敬拜上帝的殿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看见的话，那个殿已经在我们里面造起来了。有一天我们献堂，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献祭者和真正的敬拜者。大卫的故事我用4个礼拜差不多跟大家都讲完了。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世的人，那一世的人就睡了。用睡来形容大卫的死是极其美丽的。大卫的一生充满了颠沛困顿、感伤、战争和血泪，最后他犹如一个疲倦的孩子在上帝的怀中闭上了眼睛，他沉沉的睡去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大卫在歌唱，我的心喜欢，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上帝啊，你必不至于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也不会叫你的仆人，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的灵魂没有被神撇在阴间，大卫这位上帝所喜爱的仆人也没有见朽坏。我们终究看到上帝在带领大卫走一条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公义的、慈爱的、充满美善意念的，那个美善意念多到像海沙一样多的，曾经如此带领大卫的上帝，他今天也一样想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永生的路。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彰显上帝的形象，带领门徒讲说上帝的心情和心意，最后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成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3天后他又死里复活，从此在圣灵的形态中，他与门徒和属他的人同在，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一直要到他的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像大卫一样跟随他走一条永生的路呢？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复活的主，你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你当年如此美善的意念多到像海沙一样难以诉说的，这样来带领大卫，你每一天都与他同在，都带领他走永生的路。今天你也在这样一个美善中一样来带领我们往前走。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不愿意当年大卫带领大卫的这位上帝也一样在你的生命中奇妙的来带领你？大卫生命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若不是圣灵在他的里面，他不会再有。神是何等的恩待你，恩待我。你如果因着这样的感动，如果愿意来接受耶稣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爱大卫的上帝今天也一样的爱你，要带领你进入他永远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借着大卫不仅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大卫， 也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更看到一个真实的上帝。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